挣不完的，但能亏得完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有一个东西啊，真的是可以称得上是疯狂了。有一个电影叫《疯狂的石头》啊，最近我觉得可以用得上了，就是疯狂的比特币。比特币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出现没多久，应该是从08年开始在世界上出现的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叫虚拟货币。最近有一个病毒，大家知道，叫做勒索病毒，对吧？勒索病毒在短短的一两天的时间内感染了整个全球的20万台电脑，它会锁定你的硬盘呀、软盘呀等等很多的资料文件，你需要打开呢，它就提出要求，给它支付一定的金额，这叫勒索嘛，对吧？你必须给我钱了，我就给你打开你的硬件，打开你的文件夹。那它要的是什么货币呢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，叫比特币。为什么他勒索比特币而不要求美元、人民币等等等等呢？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。为什么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讲起？比特币在最近涨到了多少呢？一比特币值2200美元，换算下来大概是15000人民币。比特币八年前值多少钱呢？大概是几分钱人民币。有人统计过啊，八年的时间涨了200万倍。还有人算过说，如果你七年以前买了100美元的比特币，现在就是亿万富翁了。100美元到亿万富翁，竟然是七年时间这么短的距离上拿这点小钱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最近就疯狂了，比特币涨得也疯狂了，还有一堆人对他也很疯狂，也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，成为了风口浪尖的疯狂的石头。那我们聊聊这个比特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？比特币呢，它是一种数字货币，它是一个虚拟的商品，现实当中它并不存在，它是一种算力。大致意思呢，就是计算机按照某种的程序，按照某种的要求，计算到一定程度以后，它就可以产生一个比特币。那这个东西要消耗大量的电力，运行很多电脑，它需要达到一定的计算能力才能产生。据现在比特币圈里的一些做的比较久的人，也算是资深人士吧，说现在你生产一个比特币，你要耗费的电就要10000块钱。大家想想成本多高了啊！虚拟的货币呢，最开始是没有国家承认的，它只是在一些玩计算机、玩网络比较溜的小圈子里，咱们叫做极客这个圈子里流行。比如说我通过这个买点什么黑客道具啦，买点什么网络游戏啦等等等。但是由于呢2017年今年的时候呢，日本他就通过了一个法案，他认同了比特币的交易的一个力度，相当于它是可以与主权货币做交换的这么一个性质，所以呢比特币呢就慢慢在涨了。为什么比特币能慢慢的流行达到今天这个规模呢？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原因，各个国家都是纸币，我们都发行的纸币已经没有毛了。发行的货币呢，它原来有一个毛叫做黄金，就我们有多少黄金我们印多少货币，各个国家都是这样的。结果从70年代的时候呢，美国退出了整个这个体系，美国一美元已经不看有多少黄金了，就根据我的经济状况，根据我的需要，想印多少印多少，我已经不看黄金了。你美元都不锚定黄金了，人民币是锚着美元的，那欧元等等等等它都不靠这个黄金作为它锚了。纸币的发行越来越多，现在纸币到底是多少呢？谁都搞不明白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信用货币体系遇到了很大的危机，就到底你这个信用货币体系是多少又值钱的。所以在很多国家其实都不敢持有现金，比如说国内大家都买房子，对吧？在其他很多国家也面临这个，他们也买资产。在这种信用货币体系、主权货币体系越来越危机的情况下，哎，冒出了这种虚拟电子货币，也可以算作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特殊的产物吧。这种货币一旦产生了，它就有它的特性。比特币有什么特性吗？我给大家梳理梳理啊。第一个，比特币是纯电子货币，它没有纸质的东西，它是网络交易，它不记名，大家懂了吧？比如说你有一些钱，你存的银行，银行是跟你的账户相关联的，对不对？大额资金的流动，银行都是可以追查到和监管到的。但是比特币没有，比特币只是数字地址，一串数字。你要交易比特币的话，你只要一串数字，然后加几下鼠标就可以交易完成了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用美元买了比特币，然后你用比特币再换成人民币，整个这个过程可能几分钟就完成了。中间发生了什么？它没有交易记录，就是不知道这个钱是谁的，它没有外汇管制，没有外汇审查，没有银行记录，典型的就是虚拟空间的货币。所以这种货币它是不具有货币的主权性的， 我们的目前的像美元、人民币、日元、欧元，它都有一定的主权性。这种主权性代表着背后有美国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的支持，人民币背后有中国的经济基础支持，对吧？日元、欧元都有它背后那个国家的经济支持，至少它有主体，所以叫做主权货币。比特币可不是这样的，比特币没有。所以那大家告诉我，比特币应该值多少钱？它可以一夜之间值100万一个，也可以一夜之间值1分钱一个。由于它的本质，这种虚拟电子货币的特性，就带来了它的非常大的问题，就是波动非常之剧烈。前面我们说过了，8年多上涨这么多，中途有几年下跌非常剧烈。它可不是像很多什么股票等等的高风险资产，一年给你跌个50%，不是，它可能跌几十倍等等更多更多的。我给大家的建议啊，作为我们普通中产人群来说，由于它的非主权货币，由于它的上下剧烈的波动，我就建议大家就不要碰了。如果你是土豪，你说我钱特别特别多，我什么都想碰一碰，那我稍买一点，我放它10年，我看未来是不是这种电子货币能够超越主权货币，未来赚很多钱。但这种风险是非常非常之高的，我肯定是不建议的。基于比特币的特性，基于它的非主权货币，未来一定会威胁到各个主权货币主体的信用问题。那大家想想，如果谁都认比特币的话，谁还持有你的国家的法定货币呢？所以我觉得它总体上还是跟各个主流货币和主流国家，我觉得是会发生冲突的。最后到底是什么结果，目前不好判断，但是风险非常之高。所以我不把比特币作为资产看待，只把它当作某个细分领域当中的交易载体判断。结论就是，我肯定是不建议大家去碰比特币的。好的，今天给大家分享
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。如果你想系统学习财商知识，提升自己的理财能力，领取免费学习的课件，请添加格局班主任51588662，我们下期见。